නමෝ තස්ස භගවතු අරහතු සම්මා සම්බුද්දස්ස නමෝ තස්ස භගවතු අරහතු සම්මා සම්බුද්දස්ස නමෝ තස්ස භගවතු අරහතු සම්මා සම්බුද්දස්ස
在佛陀时代，有一个女孩子，家境还是不错，家里有仆人，在那个印度那个时代，即使是今天这个时代，阶级还是很重要的。即使是在今天，在印度，不同阶级的人，如果是相爱了，是很痛苦的。今天只有那种印度。在我印度的一些朋友里面，只有高度知识分子，他们才敢违抗这个文化，不然的话基本上没有希望。在传统的村落里面根本没有希望，来自不同阶级的人是不能相爱的。这个女孩子呢，她爱上了她的仆人，那怎么办？两个人商量，私奔。那这个女孩子她爱上了她的仆人，两个人的计划私奔，那个根本是很可以说在这个时代，其实在这个时代也算是蛮叛逆的，在那个时代更不用说了。但是呢，爱情的魔力很强，结果两个人决定逃离的父母私奔了。那我过了一阵子，到一个很与他们到了一个远方的地方，就以夫妻的方式生活。然后有一天这个女孩子这个做妻子的她怀孕了。她很奇怪，那个时候他们怀孕呢就会很想，传统那个时候的传统都是女人如果怀孕都是回娘家生产的。妈妈照顾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想回来。然后那个做丈夫的怕得半死，因为他是仆人，带人家这千金私奔，那这个回去也被杀的，即使是在今天有些时候被火烧啊，被人家打了，被人家杀死的，更不要说那个时代那命都没有，他就很怕。但是这个女孩子说，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儿女的，不会怎么样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做丈夫的来说，我又不是他的儿女，搞不好命都没有。结果呢，一直拖，他就找借口拖延，然后这个女孩子呢，借口又继续，她还是温柔地讲，这个她的丈夫太没用了，她不管了。她有一天在丈夫去田里工作的时候呢，她就自己就上路了，她就带一个肚子很大的，其实但是呢他就这样子不管了，拿了一些东西就往这个家乡的地方走去了。那走去的时候呢，这个丈夫回到来，天哪，他妻子不见了，问他邻居说他走了。那他想看到他人家拿了一些东西衣物啊之类的，这样子就走了。然后丈夫一定是回娘家了，快点追着去。就在追到半途的时候呢，看到他的妻子了。然后呢，两个人在争执的时候呢，在僵持着要前进呢还是要回头。就在那个时候呢，孩子生下来了，孩子就生在路上了。那她丈夫说，现在孩子都生下来了，回去的那个理由已经不存在。既然都没有回去了理由，你当初回去是要回去生产吗？现在生没有需要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结果他又回去，第二次又是同样的情形，又是怀孕了，然后也是那个做丈夫的一直在拖延。然后后来还是想，既然也是一样，这妻子的又走了，但是也是走，也是在路上的时候呢，他就阵痛了，就想要生产了。然后那这个要 啊，再找一个地方嘛，给他围起来啊之类的。那那个说先生呢，就等妻子在路边一下子等一下，他去准备，去想要弄起来围起来，给他孩子可以生产。那么那时下着很大的雨，下着很大的雨。啊，但是呢，那个先生向前走走一段，要在就在前面的时候呢，就给蛇一头蛇咬，草丛里给蛇咬，就死毒蛇咬就死掉了，死在路上了。那妻子就在那个时候呢，也把孩子生下来了。生下来过后，他想，但是他手上呢带着一个男孩大的，还有牵着一个男孩，还有刚生下一个小孩，他刚刚生产，而且那是在大风雨之中淋着雨，其实很艰苦的。一个女人你可以想象，她想，她丈夫还没有出现，还没有回来，她就跟她的孩子说：“你爸爸不要我们了，我们走吧。”那在向前走着走着走，就看到她的丈夫躺在地面，全身发黑的，中了蛇毒，她就哭哭哭，她继续的向前走，那下着大雨。在印度那种地方，一下大雨的时候呢，河水就涨起来了。可是他要过那个河，是他要过的。然后带着一个出生的婴孩，带着一个孩子，怎么办呢？他同时不可能带两个人过去。结果他怎么办？他说：“叫那个男孩，大的，你在这里等，对岸等，妈妈把弟弟带到对岸去。”然后就走，带着那个小婴孩到对岸。到了对岸的时候呢，他又把那个婴孩放在岸上，然后要回头要牵他的孩子过河。就在他回头的时候呢，那个有一只老鹰，大只的了，以前那种大老鹰，一看到这个红红的，这个小婴孩就像一团肉，一下来就把他抓着了，就飞起来了。但是母亲一看到，他就喊了。我的婴孩，他就一喊，他一喊，那么呢？但是呢，那个老鹰就把孩子抓走了。那么呢？这个时候他一喊，那个对岸的那个孩子，他以为妈妈叫我了，他没听清楚，那是在狂风暴雨，妈妈叫我了，他就走下去了。一走下去，就在那个河中间就被河水冲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女人呢，非常的伤心。刚刚自己的丈夫刚刚死掉，他的婴孩被老鹰抓去，然后呢，自己的那个男孩又给河水冲走了，他非常伤心，一直在哭，一直在哭，但是没有什么，你不能做什么，只能向前走，他没有选择，他只能向前走，往家乡的路走去，一路走着去，走到靠近家乡的时候，那个前面来了一个人，从那个家乡的方向走过来，他就问他：“哥哥，他们都是叫 brother 这样子，哥哥，你有没有看到？你这个家乡，这个地方，这个舍卫城，这里呢，有没有住着这样的一家人？你有没有他们的消息？”那这个时候呢，这个人说：“妹妹，你不要说了，不要问了，不要问了。”说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要告诉我，不要问了，不要问了。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一而再的追问。然后呢，这个路人他就跟他说，手指一指，就往那个城里的方向指。你看到那边正在冒烟吗？有啊。哎，这个家人太可怜了，就在昨天狂风暴雨的时候，这个他们的屋子塌下来了，把那。两夫妻和他的男孩已经压死了。现在呢，他们村里的人呢，正在把他们三具尸体，就在那个倒塌的那个房子的那些木啊之类的，就在上面架起来，就这样子烧了。所以现在正在烧。哇，他不行了，他疯了。在一夜之间，他失去了他的丈夫，他的两个孩子，现在他的父亲、母亲还有他的兄弟，他疯了。 啊，一直向前跑，一直向前跑，疯了，他到处乱跑。啊，那印度人的服装呢，就是那种披上去，就像我们现在人，我们的那个袈裟基本上就是印度人的方式，就是这样子披上去的了。古时候没有什么怎么缝的，就是一块布这样子披。他们的衣服是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就走走走走，衣服全部掉了，赤裸裸就在路上跑。他也疯了，也不知道，也不觉察自己怎么样。然后很多人在取笑他，这个疯女人不要脸，不知羞耻。然后呢，就拿石头丢他什么，可是他什么也没感觉的，他不管，一直向前跑，向前跑跑。啊，这时有人知道啊，那边佛陀有在，去佛陀，然后就往佛陀的方向跑了。好，跑到佛陀面前，赤裸裸的齁，跑到佛陀面前，大家很多人都侮辱他，怎么可以呢？在佛陀面前你这样子来侮辱佛陀，这羞耻的事，这个女人不知羞耻，要骂他，要赶他，佛陀就不允许，让他进来。然后就来到佛陀面前，看着佛陀，这是佛陀说，佛陀说，妹妹，请恢复你的神智。请恢复你的神智，就是清醒起来了，请清醒起来。突然间那个佛的力量一照下去，清醒了啊，发现自己赤裸裸，整个人很羞耻，整个人就扑在地上。然后就有人把一些衣服布料丢在他身上，给他裹起来提起来。然后呢，这时他跟佛陀说，他发生的事情，他说请佛陀作为他的依靠，请佛陀保护他。这时佛陀说，你找对了人了，你来对了地方。佛陀跟他说，妹妹，在无始以来的轮回，你为了你的兄弟，你为了你的父母，为了你的亲人流的眼泪，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。他醒了，你要怎么办？这个苦海就是这样，你为了这个亲人而流的眼泪，因为他们的死伤等等，你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。因为轮回，你找不到一个开始，你找不到一个开始。佛陀在经里说的，纵然像佛的无一切资质，有佛陀的一切资质，就是无边智慧，都找不到一个开始。轮回的开始是找不到的，所以在无始以来的轮回，我们流的眼泪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，我们流的血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，我们的骨头，干枯的骨头比须弥山累计起来比须弥山还要高还要多，你根本算不了，因为无始。所以这是苦海的真相。那佛陀为什么要跟这个巴达加拉这么说呢？因为他要给他看清真相，不是说要给他更加压力，不是。因为看不清真相，我们还抱着一个幻想在追求，所以呢，我们一点点的苦我们受不了，我们觉得受不了。但是如果我们真正一想，我们无始以来所受的苦，所犯的错，所受的苦，你数不尽。那你要怎么办？你想哭吗？你要哭到几时？哭不完，哭不完，你再哭也没有用。这些都是我们的业，我们身口意业造下的身口意业，叫受报的。我们生生世世一直都在受报，也在累积，又在受报，又在苦中造苦因，然后又在受苦，然后又受报，又受就造苦因，又在没完。所以，要恢复，要。停止这个苦因的循环，那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改变。那这个巴达加拉他就跟着佛陀出家了，他就成为比丘尼，后来成为戒律第一的比丘尼。在比丘尼之中，对戒律的掌握是最好的，而且也教导比丘尼戒律啊，竟然是佛陀的大弟子。但是你会想，很神奇的，一个大弟子，一个阿罗汉的，有阿罗汉资粮的人，为什么要受这么大的苦楚？因为你不能想象，无始以来我们怎么会没有造恶？有，而且就算你造再多的善，这个 这个离别这种失去亲人的事情必然会发生的啦，因为有生老病死嘛。只是这一个个案是比较凄惨一点，因为它是意外的事，它不是自然的这种死，老了死，它是意外的死，就是特别凄惨一点，这样而已。但是呢，无始以来这种分离啦什么，就是很多的啦，这种苦，嗯，他自己也恶业啊，你看他就不管了，他爱上的时候他就不管了，父母也不管了，谁也不管了，啊，这是也是很强的一种心，很强的。他要的就是要，但是呢，这种苦还是逃不了，最终他还是受不了，嗯，最终还是好佛法度了他，他成了阿罗汉。啊，真的阿罗汉的这种苦就彻底的摆脱了，因为法的力量。所以生命的苦你要怎么对待它？你要抓吗？你要抓没完，你只能放，能放也要放，不能放也要放，这是一点。嗯，那我们来学佛，我们是来学习改变生命的，我们不要掉进宿命论，我们要因果论。宿命论就是你算命了告诉你你是这样就会这样，那样就会那样，但是因果论不是，因果论是有希望的，自然界的真相不是宿命，是因果，因果，过去的业带来的我们要受一些，有些东西是定数，就是因为它很强，它是很强的业，它就是你在那一世之间短暂里面你扭转不来。但是呢，有很多东西很多程度我们是可以改变的。在佛陀时代也有一个商人，他有一天呢就在来到那个河边，带着他的以前的商人呢，都是很像很艰苦的，就像我们那些丝绸之路的，以前走丝绸之路的那些商人，过那些沙漠啦，穿过穿山过河的那些，然后呢很辛苦的，所以他从一个地方到地方都是很久的。他在想啊，现在雨季要来了啊，这个雨季我就在这里住下来，做点生意赚点钱，然后过后呢冬季我又要在这里住，在这里又在做生意又在赚钱，然后夏季我又在那里住那里住，然后我就这样子做买卖，这边到这边到这边，然后我就回家了。那么呢回到家里呢，我就可以把我这一两年呢做生意赚到的钱呢给我的妻子，给了孩子，照顾我的孩子。他就这么说，他在那么动念的时候呢，佛陀已经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佛陀就在附近，佛陀就笑了。这个有点不一样哦，阿罗汉笑我们不可以用我们普通的人的方式去理解，佛陀是阿罗汉人，阿罗汉笑这个在阿毗达摩里有记载，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情形。佛陀阿罗汉们不随便笑的，他笑的时候通常是有一种特殊的因缘或者说法的因缘，他们才会笑，很特别的，这个阿罗汉笑是很特别的。那佛陀笑了，那阿难尊者马上就觉察到佛陀微笑了，然后呢他就知道这是说法的机会了，马上问佛陀，佛陀如来不是随便笑的，他不是没有因缘他不会，佛是不会笑的，那佛陀是静静，因为他的心是一种很高度平稳，连笑都是比较粗的。但是当佛陀笑的时候，阿罗汉笑的时候呢，那是有特别的因素的。他讲，阿难尊者跟佛陀讲，如来笑是不会没有理由的。那请佛陀告诉我们，到底佛陀在笑什么呢？那佛陀就说，你看到吗？那个河边的那个商人，他在想，我在这个雨季我要住在这里做什么做什么，在冬季我要住在这里要做什么做什么，我的夏季要去这里要做什么做什么，然后回到去把这个钱呢赚到的钱呢给自己的妻子。但是他只剩下七天的寿命，而且七天后他会从这里走到那里，在走到路途的中间的时候呢，他就掉下去然后堕落地狱啊。那是阿难讲，这么恐怖？那佛陀如来是不妄语者，佛陀不随便讲，佛陀讲的就是这个就是会发生的。那这是佛陀，那阿难尊者马上跟佛陀说，佛陀，那我能不能快快去告诉他， 啊，因为阿难尊者的直觉就是，你都要下地狱了，你还不快点做一点功德，是不是？还在那边幻想没有用，因为你根本活不到回去见到自己的妻子，不像现在，如果七天我们在全世界哪一个角落都到了，但是呢？以前不是七天你回不到就是回不到，如果蛮远的路程你就是回不到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佛陀就跟他讲，好，你去告诉他，快去告诉他。那阿难尊者很慈悲的跑去跟那个上人说，哎，刚才你是不是想着想，你是不是想你要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，是啊，怎么知道？佛陀告诉我的，说刚才你这样子想这个动这个念头，那他很震撼，这个上人对吧？如果有人突然间来到你面前跟你说你在想什么，准准一点都不差啊，你会很震撼。然后佛陀还讲什么？佛陀说你只剩下七天的命，七天后你就会掉入地狱啊，反正我都回不去了，我都回不去了。然后那个钱你能够怎么赚了这么多钱，你能够做什么？不能，你带不走，也来不及带回去给自己的妻子。然后呢他就想，好，既然是这样，我七天要死了，我的命已经要死了，那我想供养僧团，请僧团，那好，僧团接受他的供养，七天他每一天供养。然后佛陀给他了一记功德，七天。到了第七天供养完毕，洗好了那些，他也把佛陀的钵接过去替佛陀洗钵，洗好了坐在一边，请。这个时候是，佛陀要给他回向嘛，引导回向发愿嘛，就是呢，佛陀也借这个机会讲开示四圣谛苦集灭道的法。然后一讲，他就开悟了，成为出果圣者。成为出果圣者，出果圣者知道吗？虚陀环是不可能堕落苦界的。一个人如果真悟成为虚陀环的话，他是不可能，他怎样投生怎么倒霉，他就是不会堕落这个恶道，不会堕落恶道，所以下地狱的情形就不可能了。可是他的寿命还是在这一天结束，结果还是准准的就在那个方位，他就掉下去，就走走下去，就死掉了。但是是投生到天界，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告诉了我们，生命有转机的，他没有办法转他要死，但是他可以转他投生到哪里，因为他要死的那个已经是定数，他的业，他的生命只到那边，他不能不死，那一天他不能不死。但是呢，他可以，他的变数就在于，如果他带着凡夫的心死去，他会堕落到地狱，但是呢，现在他只是一个圣者，他就不会了，他就投生到天界去了。这是我们能够做的，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在那边面对我们无可改变的事情，浪费时间不可以。我们要学这个有智慧的商人，他很懂得，反正我做不了什么了，我反正我都要死了，我在那边难过，在那边担忧，在那边埋怨没用，浪费时间，倒不如打醒精神，我只剩下七天，我要用我七天有限的时间去累积最殊胜的功德。那在佛陀时代有很多这一类的个案，这些人真的是非常，算是非常好命的。就在他要死之前呢，他遇到了佛陀，或者佛陀来度他，这个是很好命的。现在有些人有邪见错见，有些时候有邪见错见的，我们都不敢帮，怎么帮？他们的家人如果是错见，如果是师父来见了师父，他就死掉了，他就恨了啊！你看这个师父真的不好，见了他就会死。这些事，所以如果是有这种邪见错见的人，你真的不能帮的，你不懂怎么帮，你帮他们造更多的恶业啊！但是我们认识的那些信众呢，不是的，他们知道要死了，我的哥哥要死了，最近我一个同学，我们的朋友，我哥哥要死了啊，随时要走了，师父你来，让了我刚好下飞机，本来我还想两天后我又回到这个城里吉隆坡了，我就两天后再去度他。他是说感觉上不对，那个直觉觉得真的是不对，可能会错过，可能会错过。他也告诉我可能会错过，那我讲好，那一下飞机9点多晚上 还赶着去医院，一个小时的路程，到那边十点多去见他，他在那边喘喘喘，但是我们给他念经啊什么，他知道师父到来，然后他们还把一个贡品放在他的手，然后呢给他知道啊，这里供养师父了。他其实他拿不起来，他的手也提不起来，然后呢我就跟他接过来，这样子，然后呢过几个小时他真的就死掉了，真的就死掉了。但是这种情形呢，我们了解的人是说这个是好，你有能够见到师父你才离开这个世界，这是算是有福，因为最终临终意念是决定我们人，临终意念决定我们投身到哪里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可以给自己生命一个转机，我们可以转，生命可以转，但是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，你要面对。如果我们的业你没有办法，你要面对，但是我们做我们能够做的事，我们应该在我们能够做的地方多努力。生命里面基本上只有两种态度面对你生活上的遭遇，一，你能处理吗？能改变吗？能够解决吗？能够解决的事情不要去担忧，反正它能够解决，你担忧有什么好处？你苦恼你埋怨有什么好处？反正能解决你就去解决它。好，另外一种是不能解决的事，你就是无奈，你怎么做它就是解决不了，克服不了，有些东西你没办法，已经失去了，像那个牛奶倒在地面，你已经没办法跟它拿回再起来，那你就为那个牛奶倒掉的牛奶伤心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那你要想现在我应该怎么把它抹干净啊？那怎么样，就是这样而已嘛。所以不能解决的事情你去为他伤心难过苦恼忧愁，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们学佛就是学得很踏实很务实，没用的东西没用的心思不要浪费时间，不要在那边转，做有用的事，想有用的事。生命里面有太多太多我们的无奈，为什么无奈？因为我们自己的业不圆满，我们的业不圆满。像比如说如果你投身到这个家庭，就是这个家庭了，你有什么吗？你能够，父母没办法选择，你没办法选择你的父母，你没办法选择你的兄弟，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在这样的处境之下怎么做，是不是？像比如说我读到有一个新闻，有一个人在婚礼上，在别人的婚礼上看到人家的岳母送一辆400万人民币的名车给这个女婿，哇，他受不了了，喝酒了醉了，然后呢就在那个酒宴里来，他的父母也在场，他就站起来指着他的父母，他疯了了，他说你们没有100万为什么要生我，有没有读过这个新闻？你没有100万你为什么生我，这是你自己，你有多少功德有多少诞生到这里的，这是你的父母，你不能够埋怨你的父母贫穷，怎么可以这样。结果他的父母给他骂的一直在流泪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残忍的孩子，怎么可以这样子，你父母亲贫穷能够把你养大，就你要感谢多艰苦，如果是有钱养孩子还没什么要紧，贫穷的父母要把孩子养大多艰苦啊！但是这种不孝的孩子还骂自己的父母，不可以，当时你只能想怎么样，在这样的处境我应该做些什么，而不是在那个处境里面还在造恶业，自己贫穷已经是算是不好了，蛮苦的，然后你在苦中还在造苦因，那就没完，只能够想怎么坚强。多少人是也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努力白手起家，也如果要财富也因为勤奋也因为智慧而富裕起来，如果真的想富裕也没有错，只是要用正当的方法，竟然期望自己的父母给留给自己100万，让他自己的父母多难堪，这很不好，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。所以做我们能够做的，我们不能做的不要去埋怨。有些时候生命里面有一样东西每一个人都要学的，什么？只有一个字，忍耐。 没有人的生命我们不能想象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的生命可以不要忍耐的。我们只能够说怎么样忍，我要学怎么样的忍，怎样的忍才是有智慧的忍。如果是没有智慧的忍，那就会忍啊忍到自己心很苦，塞着一大堆忧郁或者是很苦，这个是没有智慧的忍。我们要消化的忍，像虚空一样的忍，忍得无因，那个没有创伤没有痕迹的人，我们要这样子来忍耐，要忍。为什么？谁教我们的业不圆满？我们的业如果不圆满，他就是要忍耐。那我问你，有谁的业是圆满的？这个世界上有谁的业是这么圆满的？有吗？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我们看佛陀就好，佛陀自己也要受苦的。有一次他曾经因为他曾经是那个拳击手，摔跤手，把他的对手甩，那个背甩，算是伤到了，断了，甩断了。结果为了那个业，他要受很多的苦，然后到最后，他成佛要入灭之前，都要受那个背痛之苦。很苦啊！当然佛陀有他的佛的力量了，那个时候呢他也很痛，但是他有另一种力量把他压下去啊。这个时候他有他的承担力很强，还有那个阿罗汉果定的力量，他就修那个气飞色观法，气色观气飞色观法，这样修修修，然后在那个观禅很强的观禅的修法，这是一种很强的观禅的修法，如果你要读可以在清净道论里面可以读到啊，用这个方法入阿罗汉果定，然后从阿罗汉果定出来，他下一个决心，让我这个痛悲痛从现在到我入波涅槃，让它不再升起。然后他每一天要重复这样的功课，每一天都要重复，修这个气色气非色观法，然后呢，从那个观法过后，他入阿罗汉果定，从阿罗汉果定再发愿，愿我这个痛不再升起，从现在到我入波涅槃，就是这样子，一直持续三个月，然后那个痛不再升起，每一天，他是用很强的法的力量去扛过去这个痛，不然他也要忍受，佛也要忍受。那如果佛的业也不圆满，他的这个觉悟的业是圆满了。波罗蜜是圆满了，但是呢他还是有恶业没有消完，如果佛的业也没有消完，我们谁能够把业消完？真的消不完，消消又有，消消又有，所以只能够说忍，没有不忍的生命，忍在忍的过程中不要造新的苦因，我们要有智慧的忍，那么就会减轻减轻减轻，因为每一次消业也消了，我们就轻一点，又更好修行。消了，更好修行。要这样子想，不要只是想为什么是我，为什么我要受这个苦？不要这样想。以后你修，当你看到过去式的时候呢，你会要问的话就要问：为什么我要造这个恶业？真的，不要这样子想。功德很强的人也会受苦的。当我母亲，2012年。他得了这个胃癌的时候，有些人就不容易接受，因为我母亲是个很好的修行人成就者，而且呢，他对人也很好，出家11年，所以但是他竟然得了这个胃癌，其实我不觉得很惊奇。在人家来说，你出家了，你做好事，做这样的好事，为什么要受这种苦的胃癌？我是他的孩子，我最清楚。我们从小的时候，全家人吃的鸡都是妈妈杀的，全家人吃的鱼妈妈杀的，真的，对吧？传统的家庭主妇是不是做这个的？对吗？我爸爸去钓鱼啊，抓鱼啊，抓回来摆在那边，我妈妈没有，她的工作就只能杀，然后活生生的把那个鱼从那个桶里面抓起来，然后呢拿一把刀就活生生的就把那个鱼肚真的剥开，然后把那个鱼的内脏拔出来， 这是我亲自看到的多少次。然后呢，那个鳖，水鳖，我们叫水鳖，鳖知道吗？像乌龟这样子的，水里的。然后呢，是活生生的。然后那个锅冷冷的，放在里面油，然后就这样子开火，煮到的熟，煮到，哎呦，好恐怖！这种煮法好恐怖，好残忍。我亲自都看过，最少有2次、2次到3次，我妈妈是这样子煮的。他也不会，他没想象多，说传统是这样，上一代传下来是这样子，你就照做。这传统的女性也没想象多，这好吃，煮给杀给全家人吃就是你的责任。你要做一个好的妻子，丈夫叫你做什么你就只能做。他的责任他没想太多的。但是苦不苦？苦。那我们也要受苦，我们是那种受惠者，他杀了我们吃。其次呢也要受苦那个苦。所以当我听到，那是我在台湾听到啊，我母亲中了癌症，紧急的，那是我也不慌了，因为知道只是马上当天就赶回去，但是心里面就讲，我知道是他的业要成熟，以前我就有那种感觉啊，即使我妈妈这个业成熟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一直拉他学佛，一直拉他修行，因为我知道我这种杀业迟早要成熟，所以因果是真实不虚的，不是说能够抵消的，不是说你拿那个做好的就能够抵消，不是，抵消不了，抵消不了啊！但是呢，差别很大哦。修行成就投身和修行没有成就投身差别很大。我跟你们讲他的故事。当他在修这个缘起法的时候，当我母亲在看他的过去和未来的时候，他刚刚最初看到未来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其实没有真正达到缘起的那个力量。真正有缘起智慧的人呢，很强的确定是缘起智慧的，他如果懂得看过因缘因缘的话呢，他的来世是不会投身做畜生界的，马上的那个来世再过几次就很没有保障。如果要确定未来再也不堕入苦界，一定要成就成为出果圣者须陀洹。但是呢，如果他只是到缘起呢，他最多只保他那个下一世，因为他这个叫朱拉索达班小须陀洹。那但是呢，我母亲跟我讲他的未来的时候呢，竟然是堕入苦界，他想做鸡。我讲你再看，还是做鸡，临终的时候就是会出现鸡的影像，就会投身做鸡。我想惨了，这是他杀业太重，杀鸡杀太多了啦。然后呢，而且我确定他那个时候没有的真正掌握到缘起智慧，因为他只是看我是什么我是什么，这种最多只是一种类似宿命，也不能够完整讲是宿命，宿命中是类似宿命，因为在观察的层次，他这种东西不是很不可以讲是不到那种宿命通的层次，因为宿命通是另一种，他要掌握更深的一些东西。好，那么呢，他只是我觉得他当时呢，他只是看到有能力看过去和未来，但是呢，没有不是缘起智慧，缘起智慧是因缘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不是说看到过去是看到未来你就是有缘起智慧，不是的。如果是这样子的话，很多歪道也是看到过去和未来，但是呢，缘起智慧是懂因缘，懂。那我讲不行，我讲你现在再去看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要一直执着于我是如此，我是什么生命，我是什么。你要看的是怎么无名爱取行业产生什么样的结身，是什么样的投身。要多在这方面下功夫，而不是在概念法上下功夫。你要在就近法上下功夫，然后看它的因果关系。哦，他开始做了，他真正的开始做缘起了。啊，这是他自做缘起罪，因为当初我们教的时候呢，只是教他快快的先看着这些事看，因为他们有时候等不及嘛，要给他看看看过去和未来投身什么，过后再教他看细节的，看那个缘因缘。很多人都会先看着自己投身怎么样，然后再去看因缘。所以那时我讲，你现在一定要看因缘，不然的话你的缘起智慧不能升起。他就看因缘，然后我告诉他教他你发愿，发愿你的来世。你不要再不要投不要堕落在苦境，不要。然后在临终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是你看到，如果你临终一定要控制不住，他一定要冒这个这些畜生的话呢， 那影像呢，那你就快点去看他的，看他的究竟法，看破他，那么他是无常苦我的，看破他，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陷在里头。好，他就照我的指示走，然后也发愿，然后再去看未来的时候呢，投身天界，不是出生的，这个是扭转和改变。因为他走进缘起智慧，开始只是一点点看过去和未来而已，现在他走进缘起智慧，然后走进缘起智慧再看那个究竟法，什么因什么果，什么因什么果都是究竟法，不是看概念法。概念法是我当时是男人，我当时是女人，我当时是雨神啊之类的，但是呢那当他看那个究竟法的时候呢，就不一样了，他只是因缘。当我能够看清只是因因果果之中也只是因缘，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，那个时候呢，缘起智慧，因缘智慧就真正的慢慢的成熟了，慢慢的成熟。所以经过这种力量，这个降强的法的力量，再去发愿，因为只要还没有，当然我们没有，通常是没有叫人家发愿投生的了，最好是了生脱死。但是如果还有下一个生命，要到好的地方去，要到有法的地方去，结果他就发愿再改，再看他的未来改变了。看过去你没办法改变，过去你怎么看只有越看越清楚，除非你看错，不然的话就是越看越清楚，但是不会改变的，因为过去是历史，历史你怎么改变？但是未来，看未来它是一种业的投射，业的投影，这个业的投影可以改变啊。所以我母亲就改变了她的未来，她的生命，但是她的苦，她是杀生的苦，她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所以到后来她说那个胃癌的时候，她是一发现就第四期，一发现就是第四期，因为胃癌是很难有那个迹象显现的，胃癌是很特别的，你没有什么迹象的，他们说通常你发现的时候都是第四期，他没有像其他的癌症有一点点这个有瘤有痛，没有的，胃癌是一出现就很容易一下子知道就是第四期，所以他在一个月内他就死去了。但是呢，差别在哪里？那种痛，汽车胃癌那种痛呢，我告诉你，很多人都受不了，很多人都在挣扎，甚至想自杀，但是我妈妈很平静，他只有在他死之前的最后一个晚上，那个时候真的是痛到剧痛啊，真的是不能的。那个时候因为排便也不能啊，什么也不能啊，那个时候他就有一点喊出来。后来我几个医生，我的同学给他注射一些什么类固醇，steroid 英文叫 steroid， 然后就把他痛压下去。那种东西是很伤身的了，就是伤，就是伤免疫力。但是一个临终已经要死的人，已经不需要保护什么免疫力，就给他加重重的类固醇，然后呢，就给他止下那个痛。我们没有打吗啡，因为吗啡会伤他的精神。我跟他讲不要，用种种的方法克服痛，用那种什么有一些长生学的人还给他灌气来克服他，给他减少他的苦。但是呢，就是不打那个伤害他的精神的状态的东西。然后第二天他就一直都在很平静的状态之下，然后呢，后来我还在他临终之前两个小时，我还跟他讲，你能不能修观禅？他点头，他讲不出声音，他才给点头。然后我讲，你现在试试看能不能修气色观法、气非色观法？可以，他点头，然后我就放心了，因为那是高难度的啊，可以做这个高难度的功课。然后继续，后来他就不再能什么，就静静，他是在很平静的心情下过去的。然后我在想，患者是别的癌症病人，怎么可能在这样的能够有这样强的承受力？医生都很震撼的，他的那种忍耐力、承受力很强，而且能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只有在整个月里面都没有，都很承忍的，怎样痛他就是很承忍、很平静的忍住。所以已经可以讲把痛苦减到最少，至少身体痛苦，心没有痛苦，他的心可以让自己的心不要苦。只有到最后一天他要死之前啊，那真的是太强了，那个业已经来得太凶了，然后他喊出来了，他说我要死了，很痛。然后后来内固醇打下去，再叫他平静，再叫他专注，再叫他关照啊。最后一天下午大概三点的时候，那天是月圆日，2012年4月的月圆日，他就在那天死去了。 他很平静，很平静。嗯，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过世，所以当然我也没有为他伤心。在我现在回想起来，从那时他死去到现在，我还没有为他，常常会怀念，但是不没有伤心过。在我的记忆里面，在我的醒觉里面，我没有为我的母亲伤心过。为什么？没有啊，他很好啊，他了脱这个苦，他也没有什么，而且也没有需要伤心。你能够做什么？你也做不了什么。不是没有不孝，这个不是不孝，很多人不明白。我们华人有一种概念，就是亲人死去你要哭的，因为你不哭你就好像无情。错，我整个最后整个夜天天全部都在身旁侍候，然后五个弟子陪24小时守候。然后有一次当他跌倒的那个时候，我走了七八公里，从晚上，因为我们不能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嘛，就住在蛮远的地方，然后在晚上11点走到凌晨大概一点钟一点多走到我母亲住的地方。那个时候也找不到车，你要叫人家，将夜了也不敢去叫，吵到别人，然后其他有些电话也打不通，所以没办法，我就自己走路。就我们是很孝敬自己的母亲的，但是呢你哭伤心没有用，很简单的。所以学佛的人不是无情，只是我们很有，我们不要没有智慧的去掉进伤感。如果伤感能解决问题，如果我哭可以把我母亲换重新让他延长他生命的话，我肯定愿意。我肯定愿意，就是他是不能的。该做的我们都做了，该付出的付出了，该牺牲的都牺牲了，但是不能做的东西不要难过，不要在那边难过。这种训练我们要有，如果我们能够给我们的生命这样子训练，我们的生命就会很充实。这也是我给自己的一种训练，长期以来的训练。所以真正意义上的时候呢，我觉得真的也做得到，不是做不到，可以，那很实在的。然后呢当然你们可能会觉得很震撼，3点过世，6点就烧了。在我们原始佛教来说是没有所谓的要多少多少时间，而且根据我们的修行经验，我们的大家的全部修行人的经验，投生是马上的，马上的，除非不是真的死，特别是如果身体一冷却了，他是肯定是死的，他不是如果身体还有温度的话呢，那我们很难做。因为有些时候有人发现到心脏停了，其实也没有真的死掉。有些人讲脑死亡也不会真正的死掉，有些人还能够复活，但是如果是真正的死去了，那其实呢他已经是另一个生命了。南传是没有中阴身的这种想法的，那种中阴身的想法在我们来说只是类似一种短暂的鬼界生命，短暂。有些人他的生命他不是真的，他不是真的会堕落苦界，他的业并没有那么差，但是呢只是因为他的执着啊，有些人他是执着，他执着身边的人，他就去不了了，还执着。而这种执着带这种执着他死去，那么呢因为是执着死去的，不是善业，所以就不会投生到好的地方。所以但是呢他的业并不真的那么恐怖啊，可能在鬼界逗留一下子，不是很久啊，然后呢他再投生。这种情形就有点类似人们所讲的中阴身，但是其他的大多数情形是一投生就是马上投生的。但是很多很多人是他死之前呢还已经准备做鬼了，这种情形也有的。他本来也不是这么倒霉，也不是恶业这么重，但是他已经准备做鬼了，他已经准备好我要去哪里，我要睡哪里，要睡的地方都准备好好了，那怎么很难不做鬼，是不是？所以这种情形也未必是业很黑很重，但是因为错误的概念邪见也会堕落苦界。但是正常的情形我们知道，就是临终，它就是临终一念，你要保持临终一念决定你投生到哪里。所以有些人他临终一念把持不好，但是他一辈子还是做了很多布施有功德，他可能投生做猫啊狗啊，有钱人的猫有钱人的狗，吃得好住得好，跟有钱人在同一个床上睡啊，得到很好的照顾，但是呢人都没有这种福报，人都没有这么好命啊，就做畜生，但是是畜生，
啊，畜生当然有他的苦啊，但是呢，他有福报的畜生跟没有福报的，有些时候他所吃的用的比没有福报的人还好啊，这种情形是有的啊，这种是临终一念啊，同所以临终一念我们要好好的把持，如果你好好的把持，你会投身到好的地方。也许这一辈子福报不大没关系，投身到穷人苦的人，但是呢，如果投身做人，他的希望，人的生命的特点就在于他很好累积功德，很好改变自己的生命的历程。做其他的戒比较不容易，比较不容易，人是很好的，所以我们的菩萨常常都要来在人间投身，来人间累积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间很好的累积波罗蜜的，很容易累积波罗蜜的，所以这是一点。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把持他临终一念，他就选择去好的地方。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这个生这一生很苦，千万要记得不要去想我要死我要自杀我要什么，这是不可以的哦。你们如果是起这种想法呢，那我告诉你，自杀的人呢是九成以上是下地狱的，是下苦界的。我告诉你，很难有自杀的人还会投身到好的地方，很难很难，而且是更苦的。更苦的。如果举一个例子，跳楼就好。如果是从高楼跳下来的话，那头撞在地面，你知道死后去哪里吗？因为他的下一个生命的开始是从这个生命的结束以开延续下去的，所以如果你这一个生命的结束以前是头撞在地面就嘣一下，你下一个生命很可能一个很高的可能性是像那种刀山地狱啊之类的，然后头就撞下去了。那你想想你要撞多少次？你觉得撞了一次我就从此没有了，那个还不要紧，但是在地狱里面是死不掉的，业还没消的是死不掉的。所以很多人说我又没有伤害别人，我伤害我自己。很多人不懂，伤害自己是也是恶业，伤心是恶业，恐惧是恶业，嗔恨是恶业，埋怨是恶业。这个恶业怎样叫它恶业？因为从本质来讲它是恶业，从果报来讲它也是恶业，因为他得到的果报是痛苦的。这个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就能够想到的好的，它是自然界的规则，自然界的规则。你讲我伤心没有伤害到别人了，我伤心伤害到我自己而已。恶业不是说你伤害到别人才叫做恶业，无明也是恶业。有些人讲不知者无罪，我不知道我哪里有罪，你不知就是罪，不知就是苦因。你蒙着眼睛路上有一个洞你没看到，你踩下去痛不痛？摔不摔？摔下去，摔下去。你在悬崖一边，你闭上眼睛，你掉下去。地心引力不会跟你说：“哎，你不知，你没看到我，你没看到，让你不死。”不会，让你浮在空中，不会。是这样的，自然界的规则，不是有一个人在主宰。如果你说有一个人在主宰，那么主宰的人，他没有一点体谅啊，你都不知道了，你就他还要你死，那你会就。这个很不合理，很不公平，但是不是，它不是，没有人在主宰，它是自然界的运作。你不懂它的运作，你就要付出代价。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个，有一个同屋子住的，那我跟他讲你来学佛吧，他说我不要，我等我赚够钱我才来学佛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如果我太早懂这些东西的时候呢，我赚钱的时候呢，我的手段耍不出来啊，因为我会怕果报。最好我不要知道太多，那么呢，等我手段用尽了，赚进黑钱，什么钱都好，赚够了过后呢，那我再来懂。那是如果我懂了不要紧，那我要补偿就补偿，布施就布施。我跟他讲了，但是呢，他的那个迷惑太深了，讲不通，讲不通。所以这个是以为不知者无罪，错，不知。罪更大，就是无知。有些时候你知道，但是你因为你的力量不够，你犯了一些错误，但是你知道你为什么错，那么呢还有一点希望，因为你错多几次你就不想再错下去。但是如果你无知，错得迷迷糊糊还继续的犯，那个错业加另一种，不只是犯那个错，还再加上无知的错，无知的错很难回头的，有知的错比较好回头。所以这是一点。
所以要知道这一点。所以我们来学法就是要有正见，要建立起正见。第一，在思考层次思索成慧的正见要建立起来，思想要对，想东西要想得正，想得光明，因果东西因果关系要搞清楚，因果关系搞不清楚的人都是很痛苦的，你要这个你做那个，因果关系要搞清楚。然后呢这个还不够，你思考的东西有一些东西是思想的智慧不能够达到的领域，思想智慧不能达到的领域呢，我们要靠什么？靠印证禅所成慧。禅所成慧你亲自看到了啊，你就会明白很多东西，那个矛盾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，我们蒙着眼睛在那边想，这个跟这个不是矛盾吗？这个跟这个不是矛盾吗？光，如果我没看过光，你看这个光，光又可以穿过这边，又穿不过那边，它摸来摸去，玻璃也是硬硬的，那墙壁也是硬硬的，为什么它会穿得过？它想象不出来。但是睁开眼睛看一下，哦，因为玻璃是玻璃嘛，那个光就穿得过嘛，这个材质不同嘛，那光穿不过，很简单。所以印证，所以我们现在来做的是要培育我们的禅所成慧，通过印证，通过努力的去探索，去了解自然界的规则，以便让我们懂得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其实我们来就是来转运，来学佛就是转运，天天都在转运。我还记得小时候妈妈带我们到寺庙去求签，求一求到不好的签啊，就交钱了，就给钱给那个什么，有一种叫做斋姑，是吗？你们这里有没有斋姑？就是他有戴头发的，但是在寺庙里面管寺庙的，也带头念经啊什么的，但是呢他不是出家人，好像出家的生活，叫斋姑，他叫斋姑给我们转运，念经，念什么经，念什么经，转运。其实那个都是不懂，真正懂的话，我们来学佛就是转运，天天多开发一个智慧，般若波罗蜜，就是在转运，修禅就在转运，每一刹那你在专注你的呼吸，你就是在转运，改变你的命运，培养戒定慧，修戒定慧就是在转运，所以何必去算命？所以佛都没有教我们，佛教徒是不应该去算命的，因为算命的时候呢，有些时候不知不觉会加强你的宿命论。反而这个宿命论是戳见，我们要的是因果论，因果论是可以转的，命运是可以转的，但是不是那种把钱交给人家让人家替你转，错，转运是自己的事，你的心转了你就转了，你的业转了，你的业更好就转了。生命里面两样事很重要，一个是我们的业，一个是我们的心，心里的法。业很好的人就很好命的，就好像佛在经里面讲，像亲人回到家，然后亲人对待你很好的欢迎你，你其实呢，你的得到那个，你有造很多善业的话呢，善业成熟的时候，就像你的亲人欢迎你一样，你什么都不用做就得到好的东西，什么都没做的，但是好东西就找上你了，啊，这种就是做过去造的好的业，现在静静的享受收成，但是这个还不够，还有一个就是心里要有法。心要有那个美德，要有戒定慧。如果一个没有法的人呢，他也承担不起的，就算过去的善业成熟，他也不能好好的承受的，你给了好东西他是受不了的，就像猴子拿到那个剃刀往自己脸上乱插乱刮的，没有承受力。所以这两样东西也要有，那么如果我们有好的美德，有好的戒定慧，我们未来肯定一直在那个业的累积，一定是越来越强，因为有法就会有善业，但是那个善业是当下的善业，现在累积的善业，就未来也许是等一下下一刻，也许是明天，也许是明年，也许是十年后，也许是来世，但是呢业就是会它会起作用，它会起作用，所以但是呢心是当下起作用，你的心现在有法，你能够忍耐，能够让你的心像虚空一样开阔坦荡，不抓取，那么呢你的承受力会很大，就算是有恶业成熟，你的心是无我的，无我的心它不会苦，
不会这么容易掉进苦。看你的无我的功力有多强。如果我们带着一个大大的我，很容易受伤的。恶业成熟的时候，最受苦的就是我很大的人，我执很大的人，我慢很大的人，自尊心自卑心很强的人，这些人最苦的，恶业成熟最苦的。不要自尊，不要自卑，无我，这个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做什么，如果过去我们造了恶业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只能增强我们的承担力。这个在经里呢，佛陀讲得很清楚的，佛陀讲得很清楚。一个人为什么有些人，佛陀讲，如果我们所造的业，我们一定要原原本本的去受苦的话呢，那就谈不上学佛了，谈不上修行了，我们修什么嘛？是不是？修行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不用再受那么多的苦，所以不是每一个人造同样的业要受一样的果报，不是，不一定哦。很多人不懂，还因为我造这个业，我一定要受这个果，不一定。怎样讲不一定？佛陀给两个比喻，一个是国王，一个国王如果是一个国王，他抢甚至抢了人家的东西，在古时候国王是集权的，他抢的东西你拿没办法，除非他太离谱太离谱，那可能人民才会推翻他。他做了一点小错小过失，人们都不能吭声的。但是呢，如果是普通人，一个奴隶偷了主人的东西，你说会怎么办？可能被砍手啦，可能被哪去处罚啦，甚至被杀掉都可能。所以这是一种例子。另一种例子呢，就是像佛陀讲，像一把盐，你把一把盐放在这一杯水里，一大把一手放在水里，你搅，然后呢，你喝得了吗？太咸了，你喝不下去。那佛陀讲，如果你把这一把盐你撒在恒河，然后你再拿这个去装一杯水或者一瓢水装起来喝，喝得了吗？喝得了，因为恒河的水太多了，恒河是印度了，我们这里可以讲像长江了，你把那个撒在长江里面，你再拿一瓢水，不会难喝，因为它不会太咸，一杯水它承受不了。所以如果我们累积很多戒定慧，有很有戒定慧的人，他就像恒河，像比如说有些人有造下了杀生的业，但是呢，如果他造很多正医施药啦、建医院啦、帮助病人呢，那么呢，这样的人也许他有一天他得到他病痛成熟的时候呢，或者是什么，他一送去医院得到最好的医生、最好的医疗、最好的服务，那可能他的命就救活起来。没有说他杀生他不用病、不用短命，不会。但是呢，他有这种护持和照顾。那如果另外一个人他又没有累积功德怎么办？他的恶业成熟怎么办？这种情形就会像我的朋友的姐姐。我的朋友的姐姐，当我的朋友跟他讲去顶礼师父啦，去供养啦，去做布施，做好事，他说为什么要做好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自己赚的钱要去给人家？为什么要做布施？为什么要帮别人？我帮别人帮了他好而已嘛，我又得到什么？我浪费我的时间，他就不想去做了。一直也都不要做好事，帮人也不要，举手之劳也懒得去帮，没有因果证件。然后有一天，他去早晨的时候躺在那边，他就中风了。很奇怪，真的是有些时候人呢很奇怪，他躺着中风的，然后呢，他的丈夫就很奇怪，就看到怎么躺着的，早餐不吃，没理他，很奇怪，也没有去特别去留意。午餐没上来，出来说怎么这么懒惰嘛，这女人嘛，没管他。到了晚上，他的朋友来找他，这某某人在吗？他还在躺着嘞。突然间他的丈夫才觉得一点不寻常，两餐没吃，突然间觉察不对了，才去看他。其实他就爬不起来，他中风了。他快快的把他叫救护车把他送去医院。第一个不是救护车，就那时候他们自己把他再去送去医院。第一个医院拒绝他，这个不行，我们这里满人太多人了。然后很多人在急诊那边等待。然后呢又医生也人手不够。送去第二个医院又有什么理由了，又拒绝了。送去第三个医院。 在急诊，然后呢还要等了很久，那医生才慢慢姗姗来迟，才慢慢的跟他处理，救不了了，死掉。然后他们说，其实这个中风呢，如果在最短的时间，在黄金时间，假设半小时还是什么，马上送到医院的话呢，其实很容易解决的。他们一个强力针打下去，一种特别的打下去，然后治理一下，就不会这样子的。但是他的情形竟然拖了一整天，一整天。所以你说啊，有些时候，而且去了三个医院，两个医院拒绝了，第三个医院还要等待啊，这种我们叫做没有功德的人，又有恶业，恶业成熟又没有功德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但是呢，也没有说你有功德，你做很多真医实药，你杀生就 OK， 没有，一样，杀生是病痛短命的业，他要承受。但是如果已经杀了，你要怎么办呢？像我母亲怎么办？快快去修行，快快修，修得好好的。那么呢，我母亲就有这种功德啊！你看她生病，很多自愿的，大家都是自愿来照顾她的，一个电话去，陌生的人也来，那是长生学的朋友们，也很自然的、自动的，他们不收费的，自愿来，也花那么长的时间给她灌气啦之类的，然后呢，三个西医，两个中医来看她，有都是免费的，而且还贴那些医药啦、材料，都是朋友啦、信众啦，然后呢，还有五个尼师。啊，日夜去给他照顾，这是他的福报，他的功德，所以他就承受的比较好。所以我们能够做什么？我们造过的恶业，我们受苦的时候甘愿受，要甘愿受，不要不甘愿受。你不甘愿受，你受你苦的更惨。你甘愿受，忍受就好了。让我做个受苦者，不要紧，受苦就受苦，只要我在苦中不造苦因就好了。那么呢，这个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要改变生命就只能这样，没有一种情形你造了恶业你说我不要受苦，佛都要受苦，我们谁不要受苦，只是佛的心不苦，这样而已。所以如果佛要受苦，我们不要受苦，佛会给人家毁谤，我们不要给人家毁谤，佛会背痛，我们不要背痛，那这个是妄想，不要有这种不实际的想法。只要在苦海里面，这些苦会发生的，我们默默的忍受就好了。忍受，只是在忍受中的时候不要再增加苦因。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看呼吸，其实观察呼吸，守护着呼吸就好了。每一个吸一呼，不要太复杂，不要想过去未来，不要想很多复杂的念头，就是守护，静静的守护。站也是他，坐也是他，行住坐都是他。那如果是修慈心的，就行住坐都是慈心，行住坐都是慈心。啊，如果是观呼吸的，行住坐一整天都是。立禅也是一样，卧禅也是一样，躺卧的时候也是注意着他，一整天都是他。这个叫做行界明觉 ，Gojara Sampajana。第三种明觉，如果你保持这种明觉，不让自己不离开这个目标，它就会很慢慢那个累积的力量，它就产生一种重复的力量，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重复，重复就是力量。要记住这一点，你要背一样东西，你重复的背，一直背，一直背，重复了几次啊，就背熟了，那一样一样。我们在观呼吸也是，专注呼吸也是，一直在重复，一直专注，一刹那又一刹那。也许你会觉得重复东西很闷，其实那个是因为你我们的心掉进那个时间的枷锁里，思想的枷锁里。我们掉进思想跟时间的枷锁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很苦闷。如果我们只活这一刹那，就是这一刹那，它就不会了。就不会苦闷，你就很投入的。现在是每一刹那是新的一刹那，啊，这种训练要有，要这样子训练自己哦。好，大家继续的开发单纯的力量，然后呢，这些苦啊、不好啊就放掉。如果是有什么念头啊，真的太麻烦的，你就看着它这样子哦。如果是念头有系统的。如果是贪的，我们你要跟师父说我的念头都是贪的，那师父跟你讲解， 如果念头都是嗔的，也要看怎么把这个嗔的念头通过一些慈心的训练啊等等把它放掉。如果是过去的，我们也要做一些形式把它放掉。如果是种种的不满啊、不平啊、委屈啊，那有时想想也把它放掉，嗔恨也把它放掉。有些时候做一点死随念也能够放掉的，我会死的，他也会死的，众生都会死的，何必要去恨人家呢？其实造恶的人对我们，对不起我们的人，他们更苦，我们在消业，我们在消受苦果，这时候他在造苦因。而且有些时候你以为人家在伤害你，有些时候也是我们自己的恶业太糟了，人家对我们的恶业起反应。真的有些时候众生是对我们的恶业起反应，所以记得这一点。所以心里面算了，反正转眼就没见到了，宽恕原谅。如果没有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也培养不出那么殊胜高超的美德。就是因为有人对我们不好，我们更能够培养起那种广大的胸怀宽容啊，这个不容易，这不容易。当然学佛就是做不容易的事，战胜自己本来就是不容易的事。如果我们怕它不容易，那就不要谈学佛了。学佛是最艰苦最不容易的事，因为我们要战胜自己，所以不要怕不容易、哦、不要怕不容易。我都知道大家会说，师父你讲容易，我们做不容易。当然是这样，我说师父讲也容易，有时我自己做师父做起来也不是这么容易哦。不要以为师父讲的每一句话师父都完全做到，我们永远是眼睛看到先看到脚才走到，对不对？只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师父跟你们讲法当然是跟你们讲这样子是最好，对不对？其实所以有些时候跟你们讲的时候也是跟你们共勉，一起来努力。我们讲不要贪嗔痴，师父也有贪嗔痴啊，也有啊，只是我们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这样子。如果给自己找借口，我反正我不是阿罗汉，不可以。有人告诉我我可以生气我去处理他，反正我不是菩萨，不可以这么想哎，不可以这样子想，不可以这样子找借口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们放纵自己的苦因，那我们永远没有希望，走不出来。不可以，只有当我们放下下决心，不要放纵自己的贪嗔痴，我们才有希望。贪嗔痴是没有借口的，不可以有借口的。佛陀说，如果有人拿锯子锯了你的手，锯了你的脚，你在那边你生气，你都没有依佛陀的教诲而只活出佛陀的教诲。这点要记得这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让自己嗔恨，你没有让东西变得更好，也没有让生命变得更好，也没有让自己的苦减少，反而是增加苦因。所以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啊？当然不容易，做不到是一回事，但是不可以给自己找借口，不可以因为我做不到，我要把这个错的事情讲成是对的啊，那我就从此没有错事，不可以。这种是欺骗自己，错还是错，我做不到，我承认我做不到，我一时之间做不到，我努力去做到啊，这样子才有希望。不要给自己找借口哦。所以当下一掀起苦因你就错，不管你是什么人错，错在先，你起贪嗔痴你就错。你要这样子想，我伤心我就错，我难过我就错，我生气我就错，这个正经一定要很巩固，我们才会改变自己，好不好？每一刹那不要做错了，现在不要错，过去错不，现在不要再错。这一刹那刚才错，现在不要再错。刚才忘了呼吸，现在不要忘了就好了。只是一刹那的事，这样我们的生命一刹那又一刹那，整个生命就改变了，就转运了，就完成了我们学佛的忍辱了。好，祝福大家。好，那我们简单的发愿回向，一当咪不娘阿萨瓦卡亚瓦行活度，一当咪不娘尼巴纳萨巴加耶活度，妈妈不娘巴冈萨巴萨达纳巴吉玛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du sa